今天就是我们提到一直提到一位刘灿良教授，当然就是感觉到好像针对性的。事实上，因为我讲到这次讲课的因缘，就是希望促成这个事能够有利益的释放啊，有利益的事实产生，所以我们做了努力。那么今天会提到是我刚也解释过，那么有几项事项是需要跟大家有一些人比较需要了解，就是。刘灿良跟导师呢从未见过面，可是他一直对外说跟导师见过面，一直对外说跟导师是师兄弟，一直把导师称为老萧。哦，导师说老萧哪是他叫的，根本就不认识，可是他对外都说称老萧，要让人家知道说跟导师是拜把兄弟。事实上，这个是攀缘附会，这个完全是想要这个借导师的名来提升自己有开悟，只是这样而已。那他一直说对跟我们的亲教师往来密切，可是据我所知，他是跟退转的杨先生往来密切。退转杨先生不是我们的亲教师，可是他却一再说他跟我们的亲教师往来密切，要他举证他都没有办法举证。他说好几次跟导师在哪里见面，跟哪里见面，叫他举证他没办法举证。那我今天也说，我也把导师的话带到。他说他跟导师见过面，一定要把人、事、时、地、物都列出来，不能只是空口说说，说我跟导师见过面，导师不记得我了，不能这样说，一定要把人、事、时、地、物都举出来，要能够求证，这样子才叫是一件。就像我们刚刚说，你有实证，你一定要举出几个点要检查，不能你自己说嘛，你对外一直说，可是你没有办法举证，一定要举证。当我们要求举证的时候，这个有些人就说："哎呀，我不管了，这个事项上我不管，你们不要跟我说的，反正我不管这些事。"可是我们要说的是，在这个修法佛道上、菩萨道上、修法上面，如实语是很重要的。你不能有如实语的话，这个信言不具足啦。信言不具足，就是说你将来说的话，人家不太会信你。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说到这个菩萨一个很重要的说怎么样，是再来菩萨能够去成熟有情的种种这个善根智慧以及这个意熟能够排除意熟障，这个内容之一，一个就是信言要具足，信言就是可靠的言辞嘛，要具足。可是如果经常那个不如实语。那这样的话，信念不具足，那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去说弘法的，因为你说出来的内容，你去解这个佛的意，来让大家知道的时候，你前提如果在事项上信念不具足，我怎么能接受说你佛法上的也是如实语呢？这两个不能分割的，事项上是如实语，佛法上一定是如实语，对不对？不可能说我佛法是如实语，我事项上我随便讲，那这样的就不一致了。所以说这个刘灿良教授的种种这个说法，其实都没有办法举证。那我们其实也很无奈，因为我们留个因缘要来跟他谈，他都就没有就是很多托辞嘛。那我想没办法了。那这个今天只能再次声明，导师从来没有见过他。那他如果说要有，一定要举出人、事、时、地、物，一定要举证清楚，那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去检验这件事情。因为当事人，还有就是说，今天也许有人会把我的话传没有关系，就是刘灿良教授导师不可能见他，他唯一能见的人就是我，因为导师已经授权我来这个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唯一。在我们里面唯一能见他的人就是我，那他将来如果说能够跟我见面，我又把善意放出来，他跟我见面才有机会来帮助他，那是导师不可能见他，因为他的很多不如实语都太多了，导师不可能见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话见一次面以后引申的问题会更多，因为他的不如实语会怎么在不如实，我们都不知道。没办法去预测，所以 一个人的信念具足很重要，很重要，尤其是将来要在弘法上面，承担一个这个责任的时候，那这个诚信的言语是非常重要的。啊，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前提。另外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菩萨的这个修正。菩萨僧呢，刚刚讲十亿菩萨分成这么多，可是菩萨僧这个僧，只要这个僧呢，记得一定表示于法有自在的菩萨啊。那么就有在家菩萨僧、出家菩萨僧、声闻相菩萨僧啊，就是他是在家像大家一样，很多在家的这个男众女众菩萨，那于实义上啊，于修正上有真实的，比如说开悟明心开悟的，然后或者是见性的。能够真实转移进入悟后起修，不能转移就不能进入悟后起修，这一点是重点。没有办法转移你所悟的如来藏，就没有办法进入悟后起修，因为悟后起修就是转移如来藏开始修正的嘛，怎么可能说不能转移而能够悟后起修呢？啊，这个是一个矛盾的地方。那么就是在家菩萨僧、出家菩萨僧，就是没有受声闻戒的，可是他是住到僧团里面去的。啊，另外是受声闻戒。这叫做声闻相菩萨僧。好，所以我们要了解菩萨法是不同于声闻法的，它的法比较广，层面比较广，不是局限于表象上面，不在表象上而已。另外呢，下面要跟大家解释两个重点，一个是菩萨种性跟再来菩萨。菩萨种性就表示说，这个种性的意思表示有这样的功能性，让你往让你往这个菩萨这个所谓次第修正的路上走的，你自己本身要具足这样的善法种子的功能，具足这样善法种子的功能才叫菩萨种性。那你要怎么去让你这个菩萨种性具足？你自己这个茫茫大海中，我怎么样成就我的菩萨种性？自己没有办法的。如果你自己行了，那你就是能出来独当一面了。那可是这个菩萨种性呢，就是说他也不是一时具足，他一定要是比如说有人这个劝他发菩提心以后，开始告诉他说啊，你要怎么样去积聚你的福德啊，将来呢你有这个因缘能够持遇三知识，然后呢能够修正有功德自受用，福德功德就有差别，对不对？有福德基础以后，你才能够遇到真善知识，能够真实修正，才有功德受用。有了功德受用，又能增广你的福德。所以呢，福德、功德、福德，从菩萨法里面来讲，它是越来越增广的。你要有个基础以后，让你能够有功德受用，依止于你的功德受用再去执福，那个福德更不可思议。因为你依止的是转依如来藏来执福了，不可思议，不可限量，不可以量来数。那这样的话才是菩萨走的路。所以呢，这菩萨种性不可能自己具足，不可能自己想一想自己就是菩萨种性。那这个呢，在学习的过程里面都是要遇善知识的。所以这里面佛在经典里面一再强调善知识难执难遇，难执难遇，真实善知识难执难遇。那么这样的真实善知识能够摄受你，摄受你呢，让你的菩萨种性慢慢的在这一世里面也许快速的增长，也许呢让你这一世呢从还没有具足能够具足，也许让你能够未来自己能够去独当一面。那善知识的摄受非常重要。那么这样的善知识呢，我们以下面的名词来讲说，再来菩萨指的是什么？修学菩萨道的菩萨通通叫再来菩萨，在场的大家通通是再来菩萨，对不对？对不对？对呀。所以说要知道修学菩萨法都是再来菩萨，你怎么可能不是再来？因为你过去生一世一世发愿，世世常行菩萨道，每一世到人间通通是再来菩萨嘛，对不对？可是你自己有没有能力自己去开悟，自己来把这个法建立起来以后，然后告诉别人说这个怎么样去修正开悟的法门，往那个方向方法给你，让你真正能够开悟，然后怎么样是见性，怎么样就是这个禅宗里面的种子，怎么样修学种子，怎么样去修正地地增上，没有办法。 那你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你就是你是再来的学习的菩萨嘛，对不对？再来学习的菩萨，而不是你自己来了你就就是能够不要有人指引自己开悟。因为所谓的能够再来而弘传正法的，这样的叫再来菩萨。除了我们刚刚讲说每一位菩萨都是再来菩萨，除了这个以外来说再来菩萨的话，那这里我们就要说明，因为刘灿阳教授讲到嘛，再来菩萨这么多，怎么可以说只有正觉的薛老师是再来菩萨？哦，怎么可以说只有他可以弘法？可是我们就要说了，是谁在没有人开悟之前，然后开悟以后，然后把这个法门方法内容一一的写出来让你读的？如果是你自己的话，那当然你就是自己能够来就开悟，哦，不要别人指导，甚至人家误导还能够误对，你要看有没有，都没有啊，现在找来找去都没有，对不对？就导师一位，导师之前就是广清老和尚，可是广清老和尚没有传法，他没有传法，他没有把开悟的法传下来，所以他下面没有开悟的弟子。那再来呢，这中间呢也没有人开悟啊，再来就是导师开悟以后开始写书，任何一个人看到导师的书以后才怎么样啊，都不是说自己开悟啦，对不对？你不应该说你看到导师的书才怎样，你应该是本来就开悟的，然后自己能够去把法说明清楚，让人家能够学习，甚至于呢还有能力去怎么样来接引各种不同根器的人，怎么样把种种法一直说出来，让你跟你坐下的人一直能够增进啊，不管是在某方面福德增进、智慧增进、方便善巧增进、根性能够增进。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还有就是说你能够有能力不再欲界生，你过去世就已经发起出产了，过去世就已经发起出产，你本来就可以升到色界天的，可是你发愿世世来到人间，所以来到欲界表示你是可以升到色界，可是你却发愿来升到欲界，因为我这些迹象啊，哦，那也不能说反正你那个导师没有人印证，为什么我一定要被你印证才叫开悟？可是问题是你明明是看人家的书啊，是吃人家的口水啊，哦，你不能说这个妈妈咀嚼以后，然后让你吃了以后身体能够长养了，那你不承认这个妈妈与你有恩，你说这个食物对我有帮助，可是你没有说这个妈妈是养育我的，你不能这样说啊，明明是妈妈咀嚼的东西来养育你，可是你却说这个食物是有帮助，这食物是好的，可是你却不承认这个妈妈做的种种养育的功能，这样不是就是忘恩负义吗？哦，你明明有恩于别人，可是你却在说却要自己想要成为他人之师的时候，却不去承认这个法缘啊，这样不对啊。哦，应该说你要学法，我们刚刚说你要学法，你法缘从哪里，这本来就是已经看得出来了，你不能说我看了他的书发现到我悟了跟他一样，不能这样说啊，你看了他的书以后到底你有悟没悟，没有被勘验呢，欸，刘灿良没有被勘验呢，而且他的悟是不对的，我刚才说他为悟是在第二月，不知道第二月的人请你读我们导师的楞严经详解第三集，说得非常清楚，哦，第二月，哎呀，不知道第二月很可惜的耶，在修学菩萨道上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第二月，什么是真月，真月才是你要找的，你找到第二月都在我见上啊，这很冤枉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啊，只有一个你看到说哎呀楞严经啊，经文本身是佛跟阿难在指导阿难怎么样开悟，告诉他说你的这个都不对，这个都不对哦，然后呢又回归到所谓法体本身，说一切都是真啊，阿难说为什么本来妄现在又是真又不对，要解释给他听，一再的前前后后反反复复解说，到最后引导阿难开悟。可是能够把这些内容解释那么清楚让你读得欢喜的人，你现在除了导师以外有找到另外一个吗？没有啊，哦，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啊，我刚刚说他是落在第二月绝对是对的，哦，绝对是没有错啊，因为我比如说他的弟子无胜奇等人已经被我否定过了，所以是保证他是坐在第二月，因为他的老师就是刘灿良嘛，所以没有错，哦，甚至我从他那个 从他的这个所说的说法无我，而人无我是在向上说，这一点我就可以证明他是落在第二月。开悟一定是在理上说的，你在向上说落在第二月上面呢、啊。所以呢，开悟又有真见道、相见道啊，相见道是在后面的，真见道在前面的，结果他却是说人无我在向上说，法无我在理上说，颠倒，完全错误。而且呢，相见道本身也是在理上啊，也不是在向上啊。这个可以说它是这里面是，错误的地方很多，但是我们是觉得说重点在于说它其实是要被勘验。没有被勘验的话都不能说他开悟。那么勘验的人呢一定要有导师，因为导师出来把开悟的法说出来，好，把开悟法说出来，你不能看了书以后以你自己的见解说、哦、我悟的跟他一样，一定要被这个传这个法的人来勘验嘛。那你如果没有被他勘验自己说开悟，有的人说我现在是开悟啊，我等到以后被勘验以后，如果真的是开悟，那我现在都不算大妄语，那也不对啊。因为你现在将来能够被勘验过，都一定要经过被善知识帮助的。我告诉大家，我们目前300多位开悟的人，没有一位没有经过导师帮助而可以被印证过的，没有一位，找不到。所以不可能说刘灿良或其他人说啊，不被导师帮助就可以被勘验过的，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说你有没有开悟一定要被勘验过才能算数，没有被勘验过千万不要讲，我们叫谨慎，等待哪一天有因缘被勘验以后再说。那这个中间呢都是属于大妄语，不是说我以后悟了以后那都不算，不是。因为你是被帮助的，不是你自己的东西，所以呢还没有被勘验之前都千万要小心，不要跟别人说我开悟了，我已经知道秘密了。我们说过知道的大部分是都在第二月比较多，90%以上，90%甚至可以说98%、99%。所以智慧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表象上所能说的，因为开悟这个部分是智慧，实相的智慧，般若智慧，不是在解脱道上这种断我见的智慧而已，是不可思议。刚有说嘛，不可思议界，不是你意识所能思议的，所以一定要经过这个。他今天来传这个法的人，他能把法传出来，能够把它写出来，就知道他里面的枝枝节节他都很清楚的，绝对非常清楚的。你在哪里都在哪里，对或不对也很清楚。因为我们跟随导师学这么久，十几年了，我自己是被印证了，我不是在推崇我自己，我只告诉大家我被印证了明心见性，甚至于学了这个禅门差别智，又在导师座下熏习道种智十几年，我都不敢随便去说我的什么不检到哪里，因为我们都觉得很惭愧，很多还不懂，甚至于观察到自己的习气降伏的那么慢，要很久才一点一点降伏，都觉得很惭愧。今天说被推出来当清教师，经常都是感觉到自己很惭愧，说法上呢尽量自己说了要自己能做，不要说了以后别人不做，你叫别人你自己做不到，那会被人家说了，说你怎么要求别人你都没有做到。所以呢教导别人就是教人家怎么做，自己全要做到啊。所以说当清教师这个责任很重的，出来讲课弘法，哎呀，这个都是每天都是觉得说有一些因果自己要小心，不能错说法的。这个部分不是说不要偏离定义就是了啦，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啊。你自己对不对都不知道还说不要偏离定义就对，因为自己根本就不在定义中还说不要偏离定义。你没有被印证过，你怎么知道是有没有是不是属于第一、第二法？因为把第二月说成第一正月，就已经在谤佛了。我们刚有说嘛，见取见，把经文里面的见解当作是以自己的见解来解释，经文里面的法以自己的意思来解释，那个意就是见取见了嘛。所以我们说，这个再来菩萨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我们要跟大家说，就所谓的能够来到人间住持正法，能够弘传正法，摄受有情的菩萨，要有几个重点。第一个，自己开悟，自己从经典里面印证，还要被佛受来那个印证。 被佛印证一定有方便善巧，因为佛要找你不难啊，知道吗？佛要找你很容易的，怎么样来跟你印证，怎么样来说你的责任在哪里？如果佛做不到这一点，那佛就不知道这个地方正法因缘在哪里的。现在你成佛，你也要懂得什么时候什么因缘，要叫什么人出来主持正法，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嘛，一定要有这样的能力嘛。所以呢，被佛印证、经典印证之后，把他的开悟的内容、方法都写得很清楚。大家读过导师的《悟前悟后》，对不对？写的理路多清楚啊，次第多清楚啊。前面没有人写嘞，前面没有任何东西，看到以后是只有导师第一个人写。你不能说看到以后说我会了，那就属于是不是跟老师学？那不是啦，你还是吃了他咀嚼过的东西了嘛，你才会了解说经文就是这个意思。第一个，甚至于说被误导啊，被人家从离念临知去找，结果呢自己能够回到真正的这个离开见闻觉知，找到一个离见闻觉知的心，以见闻觉知心来找离见闻觉知的心。别人都叫你说在见闻觉知中琢磨就好了，离念临知，可是他却能够自己能够知道说那这样子不对啊，然后去找一个离见闻觉知的心，这个不是普通人做得到的，他自己能够做得到，甚至没多久就发起出禅。这个发起出禅一定要人教的，可是他却可以自己发起出禅，甚至于证得二禅，最后能够这个持戒不犯，甚至前面证了很多所谓的从这个见性到行味回向味种种这个如幻观如梦观，讲得那么清楚，甚至于这个犹如镜像犹如光影讲得那么清楚。经典中这些名词你读的时候你不知道，可是他却能解把他那个锁住密意以后解释出来，这样一个是再来菩萨。第二个特色，再来菩萨呢要有能力来成熟有情。成熟什么法？第一个，成熟你的善根；第二个，成熟你的这个远离易熟障的这个所谓诸根。诸根的意思就是五根，整个五根呢五根要成熟到能够离开易熟障。第三个，要成熟你的智慧。那么我们刚刚说怎么样去成熟这个远离易熟障，就说要让你要有办法让你不会落入易生性啊，因为要能够有远离易熟障，五根能够成熟，第一个要受量具足。受量具足比如说怎么样让你在这一世的修正里面让未来世能够受量具足，要受量具足一定要懂得怎么行布施啊，怎么行布施以后让他呢能够因为行布施或是学戒哦，然后在未来世受量具足，行色庄严，行色具足，甚至于什么，甚至我们刚刚说的信缘具足，怎么样教导受学人怎么学戒，因为这些跟戒法有关啊，跟布施有关啊，布施里面涵盖了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都很重要，这种种种布施菩萨里面不能没有布施的法。可是这个刘灿良教授却说财布施几个亿都没用啦，吐个痰就没功德了，这哪是这样说的，这个两回事嘛，吐个痰是习气嘛，财布施福德咋会消失啊，而且呢财布施可以去千贪，可是吐个痰是习气啊，对不对？我现在口里有痰，手够就吐个痰，有什么所以我损减那个功德福德的，那两回事。他说要有功德心就能够有无畏施，这完全是世间法，认为欧洲的人无畏施做最好，所以功德福德最大，欧美的人，这个是跟佛法修正无关的。因为你要能够有福德，你一定要行布施，布施里面财施、法布施、无畏施，这个内容无畏施不是像他所说的哦，你要能让人家远离这个畏怖嘛，这个法如果是错误你要远离这个法对你自己的伤害嘛哦，那你当然我也是到未来能够说众生有难都能救他，像观世音菩萨那样，观世音菩萨发了愿说你只要求我你在哪里我就能让你远离那个苦难，那个就是因为成就了功德能够施这个无畏施啊，怎么只是功德心而已呢？说功德心就是无畏施，这个是很离谱的，怎么来成就菩萨所谓的离开易熟障呢？易熟障就是说你一世一世的你都要受量具足，受量具足你要那个行色具足要庄严，这个要 戒行要学习耶，学戒怎样说哈，不会不如实语或是离间。比如说我们现在希望说刘灿良这边我们能够和和在政法上增长这个力量嘛，可是因为起称嘛，认为说我你们是来跟我们破坏的，就开始离间，把我的善意解曲扭曲掉了。今年二月份我跟这个他的这个几个人碰面，把我的善意扭曲掉了，那这个造成离间的这种所谓的罪都是没办法刑赦具足的，因为让这个本来可以和和的法被人破坏掉了。假如二月份没有把我的话善意曲解掉，那可能今天不会这样子，可是被曲解了，因为他们起称了嘛，害怕他没有办法保有悟者身份，他不担心他的因果，可是怕失去自己悟者身份，表示他不懂法毗奈耶，不懂这个法界的因果，那么只是在起称上面琢磨以后，扭曲了我的善意，扭曲了我们世俗的善意，那很可惜。那这样的话不是造成离间吗？那这个业很重了，不能把那个话转错，不能把话转错，我们的善意在哪里啊？不能把话转错。那么这些都是戒行上要注意的，在这个戒行上的教导啊，学习以及布施以及修忍辱啊，以及精进或者说修止观。哇，今天可能没有机会跟你讲止观了，真希望能教导大家的这个止观的这个一门课，可是时间只剩15分钟，所以再来菩萨要能够成熟这些菩萨未来的怎么样能够受量具足、行摄具足、信缘具足、力量具足、大力具足，能够安住于善法修学，他要施舍很多方便善巧，让他能够有布施的机会，能够戒行怎么样学习清净，怎么样让他能够在什么场合里修炉，教导他怎么修忍辱，忍辱法有多少种，要付出很多心力来成熟，让他能够学习过程里面未来是一世一世的能够远离这些遮障，远离一手障，远离所谓八难之处，对不对？因为我施舍这么多方便善巧，我们在导师的座下修学都是这样被接受教导的，我们来跟大家交流，我们也是这样来教导你们的啊，对不对？我们每一次来都是什么问题，我们都是以长远道路修道上来告诉大家怎么修道，对大家最好的，对未来是最好的，才不会有造成这个歧路，造成障碍。第二个，成熟善根。善根就是我们说的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成熟善根呢，有个很好的那个，就是说怎么样让你不会造三恶道的业，远离业障。我们知道你说要消三障诸烦恼，对不对？怎么消？就是你一定要有善知识来成熟你善根，让你不会去造作三恶道的业。那么三恶道的业能够远离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业障。三恶道的业怎么远离？最重要的是在法上面，因为你有那个善念善心要修学大乘法，可是跟错人学错了，就容易去谤法，容易妄语。既然这样的话，你这个业障就很难除啊，不是吗？那要信啊，信佛所说，信善知识所施设的，不是善知识说哎呀他今天是着重魔甲不着重魔乙，所以魔甲就帮助他，魔乙就不帮助他。善知识已经说你这个地方有一些部分还要再努力啊，那就是在努力嘛，那时间要经过3年5年，再经过3年5年，说是10年，一定是这样的方式来利益你。不是说哈，今天是今天对你比较好，对你不好，对我们那边的人说比较好，对这边的人怎样，没有，就一定要根据时节因缘，根据当地的国家法令、当地的环境，不能去违背国家法令，这是菩萨戒里面严重的告诫。时节有，一定要随顺这个时节因缘，如果没有的话，很快就会把这个法毁了，把这个学正法的人这个前途都毁了。所以一定要随顺这个因缘，然后来长养这些善根，长养善根以后一定会薄贪嗔痴。所以呢，能够接受善知识来长养你的善根，他就会往薄贪嗔痴的路走，也就是每一世他都能够断我见，每一世都能断我见以后，每一世慢慢的就能薄贪嗔痴。善根能够长养成熟的人呈现出来就是薄贪嗔痴。所以呢，你要看一个人善根 如何？你就看他一些贪嗔痴重不重，啊，善根成熟的人贪嗔痴不重的，啊，他会精神，因为我见每一次断，我见每一次就是朝薄贪嗔痴的方向走嘛，那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就不会去造善恶道的业，啊，他就能够安忍于善知识的教导、次第的教导、时间上的教导、方便善巧的给予的学习，种种次第、种种内容的教导，都愿意接受啊。就是等于说性障比较薄的人呐，啊，可以这样讲啊，善根就成熟了。那么这个也需要善知识，他要用种种方法来摄受，哎，啊，比如说我们说给义工工作、执事工作、参与种种的这个什么事、什么课程，然后呢，要清教士怎么教导。哎呀，他要付很多心力来成熟，来让这些友情能够成熟的，不是只是很简单说开悟禅三开悟禅三，不是这样子的嘞。这个事情是很难做的事，哎，只是把表象秘密说出来是很容易的，哎，可是要做到说能够成熟友情的远离一手障，能够成熟友情的这个善根，能够成熟友情的智慧，哦，接下来说成熟友情智慧，这很难的，哎。能够做很难的事情的人才是再来菩萨，对不对？那么难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他做得到，这个才是再来菩萨能够住持正法的菩萨嘛。那我们刚刚说成熟友情的善根，他能够花付很多心力，他的几乎所有时间都是用在一些学正法的这个菩萨上面啦，想的每天做的一切时间都付在这些菩萨身上了。那再来就是能够成熟智慧，成熟智慧呢，能够让你远离烦恼障。前面是业障，这里是烦恼障。要知道，烦恼能断，唯有智慧能断。定禅定神通断不了烦恼的，只有智慧能够断烦恼。所以断了烦恼，有智慧才有果嘛。这个果是假施舍的，不是真的有。因为其实断烦恼是舍，对不对？舍不是有嘛？可是施设一个检查的一个就是检责说啊，那么你断了什么烦恼，所以有什么是施设一个让你检查自己到底现在如何。所以果其实是没有得的，因为你断我见了，你这个断了我所执了，就没有我，对不对？没有我，没有我执，还有什么得？所以事实上断烦恼是舍法，但智慧本身你也没有得，因为没有一个我有得。所以唯一的说怎么去成熟友情的智慧，成熟友人的智慧最重要，在菩萨而言就是要成熟所谓的般若实相智慧。要怎么样让你熏习到最后能够实证？熏习到实证你需要什么福德之粮？不足的地方怎么样告诉你修集，哦，怎么样让你说啊，你要多行布施，哦，还是说你戒好，你这个没有学好，你要多在戒行上注意。你忍辱修不好啊，你动不动就嗔心太重啊，忍辱修不好，你不能安忍啊，这个什么方便善巧你都不能安忍啊，哦，或者说哎呀，你这个不够精进，太懈怠了，你要怎么样精进，怎么样让你能够走长远路，这条路要走下去，能够发起精进心把长远路走下去，怎么样能够修止观？在佛道上菩萨道上止观是很重要的，一切智慧的发起要靠止观啊。没有说一位菩萨不修定力的啦，啊，就是只要这个研读经典就好，读经就好，不是，那个不是菩萨法修的。你一定要止观的能力啊，你不能心不能止，不能起观行，不能现观，不能对这个慧的内容做了解，不能观察种种法的法相，你怎么样去升起这些智慧呢？所以要怎么样让这个菩萨能够累积了这些福德以后，然后成熟这个智慧，成熟智慧以后能够依止智慧断除烦恼，就能够这个远离烦恼障。所以要能够有这个第一个成熟友情，这个远离一手障，成熟友情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业障，成熟友情善根远离业障，成熟友情智慧远离烦恼障的方便善巧的，才是能够来到世间住持正法的。这样的人，你说导师是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导师这个名字不是说有人那个刘禅这边就有人在说，不知道谁说，我不知道啊，说我们是切佛的 去偷佛的名相来称导师的。导师真实意，请大家请回去读了，因为我们导师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去推崇自己的，这个有他的意涵，我们就不说，因为有书写出来了，请大家去读。那么这样一位菩萨，他一直在自己一直地地增上，一直把他的内容一直在传授给你。你看他写的书都没有吝啬的，除了引附密意而说以外，他绝对不会吝啬一法来解说。就我刚刚说的第二月正月，哎呀，写的实在是让你拍案叫绝，从来没有看过一位古德善知识写的这么清楚的。以前我们看第二月不太懂的，什么是第二月，猜半天啊。可是经过导师写以后，哇，心中是了然清楚，非常高兴的，终于以我们实证的立场，终于知道什么是第二月，很清楚，这个智慧就升起了，这个地方简直就更清楚了。所以我们说再来菩萨这个名称，如果你要说我们也是再来菩萨，为什么不能传第一地法，那我就要问你，是自己开悟的吗？你是自己把这个法弘传下来的吗？你有那个方便善巧能够成熟有情吗？你能够这样子来成熟一切有情，有这么多让他们能够远离这个业障，远离烦恼障，远离一熟障吗？对不对？如果你有这个能力，你才能说你是再来菩萨，能够克担如来的这个这么重的从弘传正法的责任，然后呢经过导师的培植培训赋予责任，你去这种体制下就弘法，那是没有问题的。在体制下弘法，就是你遵守规矩，你要按照这个规矩来，怎么样的成熟有情，怎么样守护密意，哦，不要去破坏到有情的法身慧密，怎么样把正法的密脉弘传，这个巩固下去，这个我们都要守规矩的。将来大家如果说愿意朝这条路去，那么都有那么一天的。你愿意说，我五年、十年，我就是二十年，我就是有这个，我就是愿意这么做。那我愿意来修学这么久以后，我将来要荷担如来家业，那你就按照这个规矩，你既能够有功德，又有福德，自己又能够接引有情，对你未来成佛又能够这个增加很多你的座下弟子，啊，这些没有一项是这个没有一项是白费力气的，都是功不唐捐的事情。所以这些规矩的定定，是对大家帮助非常大的。那他能够定这些规矩，表示他能够预期这个事情这样做不好，这样做对法是伤害很大，对有情法身慧命伤害很大的。你看不到的人尽管一直去做，我要往前冲，那表示他自己根本没有智慧看到，如果是对未来有的。那我们就是说要跟的善知识是要跟这样的善知识。那对我们的学习来讲，我们只要在这种次第中学习，在这个方便上巧下学习安住，而能够在这样方面一点一滴的进步，绝对是国家社会的好公民，一定是这个一定是说在这里面哈，不会去制造什么事端的，一定是通通是一个社会里面的这个栋梁，甚至是正法的栋梁。你看到正法里面的菩萨有哪一位是违背社会违背国家的？对不对？没有，我们看不到嘛。一定是要遵照菩萨戒的，你不能违背国家戒去，违背菩萨戒去创造对立啊，不可以啊。哦，那依照这种修学上来，大家都放心啦，因为所作所为都不是为自己，对不对？希望说自己的道业增上啊，那友情呢能够依照这个因缘慢慢成熟。那我们借这个缘，大家结个法缘，未来呢没事没事都有机会来共同修学正法，共同成为菩萨上的道理，共同成为护法上的一个互相的帮助的一个力量。那么这样是佛陀所乐意看到的，才是罪佛报恩嘛，报佛恩嘛。哦，导师从来没有要我们说你要我的恩如何你要报我，他每次都我们要报佛恩，一定要报佛恩。我们不是这种所谓的说哈去所谓推崇一个民族英雄，不是这样子。我们只是从理上来告诉大家，一定要理智上来看一件事情。我们不会在一个争执点上争执，说一定是这样，不是这样，没有道理说出来，结果只是在情绪上琢磨，不是。所以我今天 先说到这个地方。那么下面的这些内容啊，很可惜啊，说不到，因为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等于说，我等一下再看怎么样的印文师可以来安排，我希望能讲完。可是因为给大家问题的时间我也不想错过，我想说还是留给大家提问。提问呢，如果说问题不多，问题不多的时候我继续讲，我继续讲，讲到这里5点为止，好不好？